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这样的疫情的期间，一直不断希望能够有好的社交距离。这里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社交距离，代表堂还蛮羡慕的。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么多的这段期间里面的经历，应该都可以把它个人啊，或者我们作为整体做很好的一个沉淀啊，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在习惯上，在很多的观点上，我相信对我们大家都带来很多的冲击。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其实是在我们但以理书里边进到一个新的大的一个段落啊，前面的六章我们看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然后进到后面第七章开始呢，就是也许会有好多弟兄姊妹也喜欢的经文啊，因为非常的玄妙啊。如果你是那个很喜欢这个读过去的时候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话啊，你不喜欢那种这个平铺直述的啊，直来直往读过去什么都懂的那种感觉啊，你比较喜欢想象空间多的，第七章以后应该可以满足你这样的好奇心。但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包括在犹太的希伯来的传统的里面，但以理书的后面这一段，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是非常难解的经文啊，就因为它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那个难度会高更多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七章哈，按照如果是教会的规定，应该是七到九章哈，这范围特别放大一点，大概意思是想让那个讲员不要那么痛苦哈，也让弟兄姐妹不要那么的为难啊，那可以把它更加的放宽一些啊，我们用大概两周，我猜可能下一次就是另外的三章啊。台北堂更有意思的是把后面六章一次讲完了。我特别挑第七章，我想是有原因的啊。其实虽然刚刚我说过了，前面的六章是我们很熟悉的，特别是我们从小啊到大，如果你在教会主日学长大，如果你身为儿童主日学老师，我们对但以理书前面的六章里边的这些的故事事迹非常的熟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道德教训，非常激励人心啊，很容易明白。我想老少啊，我们任何人在看前面这段经文的时候，到第七章以后，因为它是很多的启示文学，很多的意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发现困难的地方。读过去我们每个字都读懂了，但是他到底要说什么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似乎也不容易从当中看到所谓的精义啊，所谓的属灵的教训啊，因为光是你要去理解他说什么都已经有一点困难啊，怎么样能够去明白他当中带出来的一些属灵的教训呢？那我想我今天挑第七章是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味道啊，我想把进到第七章以后的一些状况，把我自己读但以理书的体会跟大家分享。事实上面这也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啊，圣经学者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即使前面比较是故事性的、道德性的，后面比较是启示文学、比较是意象性的，你都会发现整本的但以理书都有一个蛮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跟我今天的讲题是有关系的。是至高的神，他永远掌权，他不管在人世间任何的境遇、任何的起伏，再深的黝黑都没有办法抹去上帝的荣耀，他永远掌权。这个主题是很鲜明的，在前面一段也在后面一段。那我要说的就是在进到第七章以后呢，记录到很多关于 意象啊，我们这个叫做所谓的启示文学，就好像我们在读新约的启示录一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启示这个字的就像启示录一般啊。那启示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很大的专有名词。但是启示文学它有一些的特性，我们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你已经体会得到了。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也发现常常你到这个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啊。那个他描述的东西，哇，非常的每一个单字都懂了，但是给他描述出来，你就发现那是什么一回事呢？你很难想象，中间非常非常多的奇幻啊，好像我们的小朋友，或者好像我们的好莱坞，好像我们的这个科幻电影一般啊，甚至你应该这样说，当代的科幻搞不好都要从圣经里面取经，从当中去找到灵感啊，事实是这样。不管我们从 Tolkien 那这个魔戒，我们不管是从 C.S. Lewis 啊，他们的许多的一些寓言故事、一些的科幻故事的里面啊，一些奇幻故事里边啊，搞不好有很多的灵感启发是从圣经的启示文学而来的。这些启示文学里边，他们有一些的特色啊，特别是就它的主题的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急迫性的在表达。好像世界正在走向一个非常深的黑暗，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人世间，我们人，我们这个世界的道途啊，世界的命运，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此，好像有正邪的角力的味道。然后呢，这个角力这样的一个正邪，这样的一个张力，它透过一些比较是多元的描述的方式，很多是超我们实况的，超实境的一种想象方式去表述出来。启示文学在整个希伯来的文学里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文学。那其实对当时的读者们、作者们、读者们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读起来这么困难。启示文学它还是有它的脉络可循，比如说当他们描述一些事件的时候，他这个事件很有可能是在圣经更早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件，很有可能是在救恩历史中间就已经有的一些事迹的一些特色啊，被放到他的启示文学的故事脉络里边去阐述。再加上呢，启示文学也会受到当时著作者他的周遭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借用一些在圣经以外的，在上帝救赎历史之外的一些的故事啊，一些民间的一些的预言、一些的神话故事的题材拿进来做一些的说明。而这些的题材是当时的这些读者们，是当时上帝的子民们基本上不会陌生的题材，所以当作者或者当讲者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上帝的信息的时候，听者或者读者是会懂他到底在说什么的，是会能够意会得到这个作者或者这个讲者他要带出什么信息。只不过事过境迁，随着日子这么久下来，我们后世的人，我们没有那个处境的人，我们不在希伯来传统的人，我们更没有当时所谓周遭这些艺术文化的人，我们就不太容易掌握得到，所以我们需要花一些心思去揣摩。当然它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因此在基督教的传统里边，在基督教圣经诠释的传统里边，对于启示文学有些时候会有不同的诠释的派别啊，也端看他用什么方法去诠释，他注重什么样的一些背景等等都会有影响的。即使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样也不会影响到你跟我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的体会。只是我们要记得一个窍门啊，这也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学到的功课。每每当我们读到圣经里边，像但以理书，我们来到第七章了，有很多类似这种描述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解那个圣经，就是不需要去把那些的描述、那些的细节做非常具体的对应，尽量避免这样子做。那我们在华人教会过去也曾经受过时代主义的影响，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启示的经文啊，一些比较是预言性的经文，常常喜欢对号入座，想方设法的要把世界发生的事情、 国家的领袖，然后来直接配对那个经文哈，然后就是一个个来对他，直接就说这个意思是讲这，这是讲这。我们这样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恐怕真的会跟作者原来的意思就十万八千里了。所以他还是要容下一些更大的空间，不一定要事事配对，具体的配对，但是要找到他背后里面的精神。好，我们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跟大家交代了，我就切进来。为什么今天我要挑第七章讲呢？其实七八九都有意象，都有启示文学。我挑第七章，当然一方面有限于时间了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边，为什么我挑第七章？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第七章虽然开始了单一理书的下半段，但是因为第七章它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它仍然是用亚兰文写的。单一理书从前面的一大段啊，第一章中间开始，它用亚兰文开始写，一直写到第七章的结束，到第八章以后呢，就用希伯来文写。整卷书里边啊，它主要是这两大语言的一个分野。所以因为它语言上的一个性，虽然它的文体改变了，但是它还是留着用亚兰文写，因此它有某种程度的衔接前面，好像试着要继续在前面的主题下有所发挥，或者有所整理，有所总结的意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我想我挑第七章。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第七章的这个，因为第七章的一个主题，它很明显的跟第二章有呼应。我们如果看过第二章，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崇拜当中看单一理书，我不用追溯那么久了。我们扪心自问，很多基督徒上个礼拜讲什么已经忘记了啊，不用说两个月前的啊，但是至少。在它的主题上呢，第二章里边讲到一个大象，很大的象，那不同的属性所制造的那个大的那个象，跟我们今天第七章要看的这四个兽，四个我们好像似乎搞不懂是什么兽，它的描述它中间有彼此呼应的地方。所以因此我就挑这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它可以帮助我们做怎么样的一种的反思。好，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有圣经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也都像台北堂一样就是有教会的圣经提供给大家，还是你习惯带你的圣经。倘若如果是我们传统的那个和合本圣经的话我们的单一理书应该第七章里边它就是排版是排的就是密密麻麻的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空间的。其实第七章里边它是有散文体也有诗歌，我想尝试帮大家来透过这个文体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表达。首先我们看的是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第七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不晓得在你的教会和本圣经里面有没有分段这其实是前面的一大段比较重要的一段，是在讲到那四个从海中上来的兽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样的，如果打那个电玩的电动的，他会把它想象成这里都是那些在游戏中间的不同怪兽这段经文一到八，你发现他在描写什么呢？他在描写但以理在船上做梦见的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个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然后当然你说什么呢？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所以他就开始描述了就描述下面头一个兽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嘛，那开始形容它不同的，它形状各有不同。第四节像狮子，第五节这只兽像熊，第六节这只兽呢就像豹但是不是全然像豹因为它主要像什么，但是它还有什么嘛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第四个兽第七节呢，这个是甚是可怕那这个的形状比较难形容，它用比较多字来形容。这边有四只兽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一大段，这是用一个散文体的方式来写的。但是到第九节，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有没有改变我的圣经就排版不一样了，它是一首诗歌了。到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 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一段是第二段，在第七章里面的第二段。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这段讲的是突然间从那个海中上来的兽，那个恐怖的表达的里面，哎，镜头一转，这个我观看的时候呢，是看到了在天上的一个光景，一个宝座，看到了一个天上的力量，这个意象从地上的海转到天上的宝座，那个力量一下变成很庄严，很伟大，很光明，是在这一段中间啊。这是一首诗歌，前面的是散文，那个一般的正式的排版是排秘密的，到这里是诗歌，一句一句的。为什么会是诗歌啊？各位前面要讲的这四个兽啊，表达了地上的这些的罪恶，那四个兽呢，表达地上所有一些的败坏的恶势力，与神抗衡的这些所有的文化思潮作为行为举止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描述。所以它是一个乱局，它是一个非常糟糕，既带来不安，也带来威胁，带来恐吓。你可以想象它用海来形容，那我们在希伯来的文化的里面，海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于跟罪的同义词一般，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事件。那这个一个在犹太的传统里边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在启示文学里边一直发展到启示录都一样，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里边海也没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海这个不好的东西，这个罪的东西，这个与神抗衡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前面所讲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兽，这个海它这个兽之所以会上来，原因是首先先有四风抖起，然后刮在那个大海上。这个四风抖起呢，这个四呢，其实讲的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象征意义了。在希伯来的文字里边，他们常常的数字都很有象征性，很有代表性。四就好像我们四面八方的意思，四就有点表达说就是全方位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风，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把那个大海刮起来，然后这个海浪就非常非常的汹涌。哦，我们今天已经太少有机会在海上撑船在海上经历那种大暴风，然后可能我们在电影里面看的蛮多的他个人的经历可能不见得多，那是非常恐怖的经验，那个生命受威胁，你似乎觉得指望都没了，有点像使徒行传里边保罗那个被压到要去罗马的那个路程上面遇到那个暴风雨的时候，那全船的人觉得大概活命的指望都没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描述的这四个兽，这么恐怖的，这么阴暗的，这么对我们来讲是在罪恶中间的这种的威胁是这么强大的。但是到了第九节我观看就看到宝座，这边就是一个赞美，就变成了一首歌，它连整个的表达的文学题材都改变了，就变成一首歌了。各位，我觉得这个在文学表达上面都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去思量。基督徒是很喜欢唱歌的，不是吗？基督教被称为是歌唱的宗教，有原因的。基督教并不是吸引了一大堆爱唱歌的人来的，基督教是让那些来的人之后呢，变成爱唱歌的人。哪怕你是外在爱唱歌，或者心里爱唱歌。当然我猜可能你是可能不太喜欢唱歌，你觉得你五音不全，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内里边，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所为，应该要有歌的这种轻盈，应该要有歌的这种欢唱，应该要有歌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转成诗歌体过后的这段，待会我要再做一些解释。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到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全章的结束，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但以理他看到的那个异象了。前面的异象里面分两个，一个是在看到海上的恐怖，一个看到是天上的荣华。看完之后他还是不明白，所以从第十五节以后，至于我，看十五节哈，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然后呢，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问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将 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然后开始就讲了那个势力者，这势力者应该是一个天使，就跟但以理解释他在梦中他在异象中所看的是什么意思，就娓娓道来。所以从十五节那边他就开始往下解释。好，那我想这个是整章的，我很快的给大家有一个分段。好，那我今天定的这个题目呢很怪，我不会每一节都跟大家很仔细的解啊。你如果问我牧师，我还是很想要知道呢，请问那个狮子是谁啊，是什么啊，代表哪一个国家啊，是什么事件呢、啊、我说过了啊，我记得我在少年时期的时候呢当时很爱读圣经啊，就受我哥哥的影响啊，哥哥当时他在神学院念书啊，放假了他就把书本拿回来放在我的房间里边，摆在书架上好多、哦、当时我年纪很小，我当时才13岁左右吧，我就哇甚至有时候到个地步呢，我读这些属灵书籍比我读我学校的书还殷勤，就读这些书。那当中还翻了那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函授课程，叫做斯可福函授课程啊、哎、那个函授课程里边呢，他就也有解这个启示文学，解启示录啊，解但以理书啊，哇很精彩啊，很精彩，每一样的东西它都有很多的说明。我当时就觉得少年人的心理嘛，不过你现在问我，我已经忘了太多了，因为太细了，什么对什么，什么对什么。各位，我想这里讲的恐怕我们不太能够完全明白，但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我在刚才说嘛，第七章呢跟第二章是有呼应的。第二章讲到那个像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像它的头是金做的，然后它的胸膛它的腰是银做的，然后它的肚子这个肚腹哈啊，胸膛跟膀臂是银做的，它的肚子跟它的腰是铜做的，然后它的这个腿是铁的，它的脚是泥的。这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到那个大的像，对吧？然后如果你问我们这样直接去明白到底要说什么，大概是不太能够明白了。解经家，历史历代的解经家帮助我们尝试去做一些的对应，经文本身也给我们一点指示。到今天为止呢，我不敢说所有在基督教会里边的圣经解释的人都可以解出完全一致的说法，但是大致的方向不会离太远。这都跟当时的列强都有关系，比如说把头理解成是指巴比伦这个王国，把这个营造的这个胸膛跟膀背啊，这个把它指成是马代或者是马代波斯啊，这个不同解经家不同的理解啊。然后把那个铜的肚和腰把它理解成是希腊，然后最后那个铁的腿把它解成是罗马帝国。那这个当然在历史当中确实是的啊，巴比伦之后到马代波斯。败于希腊后来又怎么样被罗马侵占，这个整个的那个历史程序是这样下来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理解还可以某种程度的对应的话，到了第七章这边讲到这四个兽，也有人这样说，这四个兽是跟这个大象是有呼应的啊。所以第一个那个兽的狮子呢，就是对应于第二章的那个金的头，就是在讲巴比伦。那各位，我今天不花时间了，我觉得没有需要花时间去怎么仔细的去研究为什么认为那个狮子是代表巴比伦，熊是代表马代波斯，就是第二章的那个中间的胸膛银的部分，然后那个豹，这里第三个兽，那个豹是代表了第二章里边那个铜造的那个肚腹和那个腰，指的是希腊帝国。又或许到最后这个肾是可怕，在这一章里面的第四个兽非常可怕的这个极其强壮的兽，是第二章里面所讲的那个铁的腿，是讲罗马。有意思的是在第七章里面讲这个可怕的兽呢，也是它的铁是它的特征啊。这只兽啊，有人把它想象成这个我们现在看电影那个 Transformers 啊，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 Transformers 啊，铁金极其金刚啊，就好像描述是这样子。各位，重点我不想要去说这些到底是在讲谁，或者他在历史当中，在当时的历史当中，主前六世纪的时候，又或许是主前二世纪的时候呢，这里在解经家有不同的成书时间的讨论啊，那个我想我就略过了。 他们对当时来讲 有一定的对应了，肯定是有的。当时的读者，当时的听者知道讲员要讲什么，作者要写什么。那你说换到我们今天来讲，这些经文对我们有没有某种的特殊性呢？对应性呢？我不觉得有必要去这样来对应啊。开始人就讲，哦，那十个角代表欧洲的那个十个什么欧盟什么哈，过后不久发现欧盟不止十个哈，那你很难解了，对不对？不用这样子对。我要讲的重点，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要定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它不单是第七章，乃至于第八、第九，它甚至是前面第一到第六章的主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理书里边前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后面有很多玄妙的意象，哪怕你再精彩，哪怕你再玄妙，有一个恒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当这个意象，但以理他看见宝座上的意象的时候，这里用了一个形容词，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各位，是这个吸引我，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吸引历世历代的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应该吸引我们目光的是这一位亘古常在者。你注意哦，就在这段圣经里面，亘古常在者呢出现了几次。刚才我没有我只请主席带我们读两节经文，我邀请你看你的圣经，第九节这边就讲到的第一次，但以理看到了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然后你看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边讲，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是第二次出现，对吗？啊，然后你再往后面看到第七章的二十二节，这个时候呢，那位势力的天使啊，在跟但以理解释他看见的异象。七章二十二节这边讲到什么呢？二十一节讲，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这里第三次出现亘古常在者。各位，这三次的出现呢，就正如在但以理书前面一到六章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一到六章里面，他们形容上帝的时候呢，都往往会有一些的字词汇是很有意思的。第二章就明明白白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到哈。第二章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过程中，不管是王，不管是但以理，他们在描述希伯来人所相信的这位上帝的时候，用了一个片语不断的出现。你有圣经的话啊，我也邀你看一下。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你就发现到有一个形容上帝的不断出现的话，是在第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 OK， 请看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必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请看第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有吗？天上的神看到了吗？请看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等等等等哈，啊，我漏了一节，在第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天上的神，讲了五次。这是第二章，这是第二章见到那个大象的那个意象里面的时候，众人在表述这位上帝，这位帮忙解梦的，至终解梦真正的来源源头的上帝，他是那位天上的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显明奥秘的神。不断地用那个片语，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好，到了第七章，到了第七章这边有海中的这个猛兽上来的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的对照组是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这次不叫做天上的神了，这次叫做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弟兄姊妹，但以理书的主角 永远是上帝。我想，我作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老师，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讲圣经故事的人，我们当然知道但以理是非常好讲的。如果你要拍电影，如果你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你要找剧本，我想你不会找罗马书当剧本吧？啊，你如果找但以理，哇，你就有发挥的空间，对吧？太多的可以表达的东西了，太精彩了。高潮迭起，花样百出，非常的玄妙。你要用什么的效果，音效、影效，什么你都可以弄啊。人物多，这个各式各代的这个朝代的将领替换，事件的发生，这个在危难中间展现一种的英勇、信心、勇气、道德的崇高，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棒，不是吗？太好去讲故事了。今天要拿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你平铺直述，大概你的那个，除非你功力特高，你能够把一部电影里面那个内容故事可以衬托出非常有生命力的、感染力的、道德性的，又能够有炫妙的故事高潮迭起的，哇，你这个太棒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书里边这些所有的高潮迭起，这些所有的人物将领的替换，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深浅配合，真正主要的是那位上帝，主角是那位上帝。这是为什么啊？我们读但以理书，读来读去哈，你要想到他的作者到底在看什么，他的读者在看什么。有人这样说，但以理书很有可能他的写作是一段长时间，然后透过不断的编辑而成。就是文士们他们在不同时代里边有意向性的 intentionally， 就是有刻意性的按照历史的进程，这在前面一到六章就是历史进程哦，后面的那个意向从第七到第十二章也是一个历史进程的方式去做编辑，一直编到主前的二世纪的时候把它编辑完成。那它的编辑的很重要的目的是为当时的犹太人正在苦难中间，那但以理书是让他们能够在这苦难中间读的时候、聆听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其中得到安慰的。所以这个故事不是拿来玩的、拿来玩味、拿来开心的，这个故事是让这些在苦难中间的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记录，窥见神在历史中间那奇妙的作为，他的应许、他的作为是可靠的。他过去曾经做什么事，他现在也做什么事。你今天此时当下，就算你遇到最深最大的难处，苦难当头了，你感觉你毫无指望了，请你读但以理书吧，请你看但以理书吧，他会让你重燃信心，他会让你看见盼望。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去读但以理书的。那如果要这样来读但以理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才是那真正的主角。在前面的故事是这样，在后面的意象也是这样。所以这位亘古常在者他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经文第九节，当他看到天上的宝座，亘古常在者坐在那边的时候，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我想这个洁白哈，对在整个希伯来的圣经，在启示文学，甚至在先知文学里边，往往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描述。到了新约，连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那个变相中间洁白也是他的特征之一。然后呢，有意思的在这里但以理看到什么呢？他的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火，一讲到火，当时的读者、当时的听众一定就明白这是上帝。火之于上帝之间已经是很完整的连在一起了。我们不管是从旧约的出埃及记的故事里边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他是祭邪的神，他是烈火。这在生命记里边第四章讲得非常清楚，他是祭邪的上帝，他是烈火，他是那位在火中跟人说话的神。摩西是在那个 焚而不毁的荆棘里边，听到耶和华上帝跟他说话，对他呼召。火几乎代表着上帝，所以在这里要 描述的是这位的亘古常在者。从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做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讲到这位上帝，他才是那位真正掌权的神，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作为者，起作用者。是的，前面的那个异象看到那个四兽非常的汹涌，他们的罪恶非常的庞大，有组织。看样子这个兽呢，你看这个兽到下面讲的时候是用国来形容它，这些兽就好像是王一般，哪怕是他们独立的王，或者哪怕作为一个王权来理解，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庞大。即使是这样，坐在天上宝座的那一位，侍奉他的有千千，势力的有万万，他要行审判，案卷展开了，他要准备行使这个审判。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这个审判在十一节有果效。那是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了，身体损坏了，扔在火中焚烧。啊，这里是要对前面的解释哈，那个十脚啊，那个我没有花时间去解释那个部分。我要表达的是，在这里，当但以理看到了这个异象过后，他来到第十三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各位，这个观看这个字其实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第九节我观看，对吗？第二节啊，第一节那边也讲到啊，第二节讲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啊，他这个描述就是直接很单纯的，就是我看到了。第九节我看到了，但是第十三节的描述是很有意思的描述，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他似乎在那看来最没有盼望的，在那最深的黑暗中间里面，他看见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画面，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个像人子的，很多新约的读者们立刻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了。各位，这里到底是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呢？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对应进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看样子就是上帝那奇妙的作为。这位像人子的，他被领到了神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第十四节。然后呢，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的。我们只能说，到了新约，到了启示录里边表达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启示文学的语言。这样的一个语言告诉我们什么呢？至终真正掌权的是这位亘古常在者，是这位上帝，而他透过这位驾云而来的人子。福音信仰里面，让我们能够去诠释人生的，从来都不是我们人的经验，而是上帝启示他自己，他的作为，有些时候我们一下就明白了，我们一下就领受了，但是他的作为也往往很多时候，因为他太伟大了，因为他太神圣了，因为他有他的超越性，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喜欢唱那首诗歌《云上太阳》，很多人喜欢唱这首诗歌，平时爱唱，痛苦的时候更爱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这些年在牧养的生活当中在医院里面探访，有两首歌我发现是好多的基督徒啊很喜欢唱的。一首是诗篇一百零三篇，诗篇一百零三篇你们会背哈，天离地何等的高，对，动力气何等的远，哇，神的爱，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多远，他的爱是多深，他叫我们经历他的怜悯是多深。一百零三篇，很多时候我在病榻前面，他们都会要求牧师可不可以唱这首诗歌。云上太阳是另外一首大家很喜欢唱的歌，当他们觉得人生非常非常看不见也不明白的时候，就想要唱云上太阳。 各位在但以理书里面有太多太多时候真的是好像看不见太阳一般，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就因为他们知道有那位天上的神，就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亘古常在者。这个亘古常在者在但以理的意象里边是那么的辉煌，是那么样的斩钉截铁的获得了权柄荣耀跟国度，地上的这些国度会过去，而且还会交替一代接一代，但是那个真正持定永恒的是这位亘古常在者。而亘古常在者，我们的中文里面的这句片语啊，它在英文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一个时间的老者的意思，一个 ancient time， 就是一个你可以说他不是时间下的一个老人，他是创造时间的那一位老者，是这样的来理解。你再把它想象成在摩西他蒙召，上帝呼召他服侍，要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很担心自己到底能不能成功，更加关心到底你能不能啊，你是谁啊。耶和华上帝回答摩西，我是 I am who I am， 哈，把中文就把它翻成是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我不是依赖在任何的人事物的那一位，而是一切是由我而出的那一位。这里所讲的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这位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一切由他而起。好，弟兄姐妹，我想我在这里描述神官上帝的那个角色在这个启示文学中间的那个重要性之余，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重要性今天怎么样可以兑现在我们的身上。你说我没有看到异象啊，但以理看到了，但是我没看到，那请问但以理看到了之后他跟你没有关系吗？请问但以理看到了之后这个异象被记录下来了，就正如新约里面的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他看见了异象被记录下来了，这些异象是上帝的启示，并且是上帝定义要成文启示的道，今天在我们手上了，你觉得他跟你没有关系吗？我猜我也会这样讲哈，因为我一直在找一个经验，我要找一个经验去经验这个话跟我的关系，我们不会转过来想是这个话怎么样塑造我的经验。其实福音信仰的能耐，福音信仰的无远佛界，福音信仰的力道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与众不同。各位，基督教从来都不只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宗教，当然它不仅只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 faith， 它是一个信仰。我们不是靠经验而立的，当然没有人可以脱离经验。你问但以理有没有经验呢？当然有啊。什么经验呢？前面很多，对不对？我们现在看第七章嘛，上一章刚刚上周嘛，上周应该是你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吧，被扔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去啊，上帝救了他是没错，但是你跟我也都知道在但以理书里边有一句非常非常出名的话，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恐怕是非常鲜明的一句话，你一下就把它找出来的，第三章第十八节，很出名的一句话。第三章十八节讲什么呢？但以理书三章十八节，第十六节那边讲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亘古常在者，这个在第二章那个伟大的大象的意象中看见那些辉煌的国度权势的那样的一个威力情况底下，却有别于他的那位天上的神，他让所有信靠他的人会活出一种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什么呢？这样的生命是一种 以上帝的信实建立我们的人生，以上帝的应许建立我们的生命的步伐的这样的一种的信仰。这个信仰会形塑出我们的人生观，会带给我们在人生中间的抉择的力量，并且帮助我们去分辨如何活在世上的时候知道如何进退。他不纯粹从一个经验的角度回过头来决定他要信什么，他是在信什么情况的底下去决定他要如何反应。只有这样的信仰，他无坚不摧，他跟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很不一样。我们不管在华人的民俗里面，我们不管在许多的东方的思想的里头，我们不管在今天大夏林立的大都会里面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流行文化都好，这种思想是反其道而行的，不是吗？今天我们是靠经验里边去决定去哪个庙去躲拜的，我们今天是靠我们能不能够获得哪一些的利益里边，我们去寻找我们的这个心灵依靠的，我们去寻找我们的心灵鸦片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倒过来形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无坚不摧。为什么能够从那海中的汹涌的里面可以一转眼变成了一首歌唱荣耀的、歌唱宝座的一首歌呢？我知道这个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跟父亲的关系从小到大都有非常多可以呼应我们跟神关系的地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把天父想成你的爸爸。我上个月吧，还是前两个月，在马拿团契跟弟兄姐妹查经有问到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地上的爸爸的那个形象会很深的左右我们去认识上帝，所以以至到成一个地步呢，如果你的地上的亲情的关系是很自然很美好的，我相信可能你对信主以后的天父的这个关系，你跟他的祷告可能是更自然一些的。那如果你在地上的亲情关系是很破碎的，是非常阴暗的，他说不定让你在信主以后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很多很多的枝枝节节，有时候裹足不前。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里边，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我的儿子跟我小时候非常非常的小孩子对父亲的信靠，对父亲的自然的亲密感，对父亲的撒娇很自然，随着年龄的成长，他开始更多的了解我了，我们开始对话了，他也越来越成熟了。我跟他讲的话题呢，从很单纯的生活芝麻绿豆可能变成了他人生的思维了，变成他的前途方向了，变成他 作为一个男子当如何为人了，变成在信仰当中怎么样回应上帝了，这些话题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这个关系能够帮助他不单是认识我，他还能够反映出对我认识以后的那个状态。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跟神越来越认识的时候，透过神自己向我们启示他，他的作为在我们的认知中越来越多，但也有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但就是因为我对他的认识越来越累积越来越累积，你就发现这个关系是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刚强站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亘古常在者是那个永远都向我们开放向我们施恩的那一位，他应许我们，他也保护我们，他的约永不改变。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人生中间遇到任何状况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想啊，如果有发生什么问题，一定是我有状况，不是上帝有状况。当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有所不能的时候，一定是我不能，而不是神不能。当我发现在我的人生中间有什么苦情， 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永远一定是我这里过不去，而不是神出了什么状况，在中途失踪，没有。亘古常在者，原来在时间之前就有了他。亘古常在者是那个始无变有的神。亘古常在者这么伟大，但是他却又如此的贴近我们。发生在但以理以及他朋友身上的故事，今天也发生在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身上。有时候他发生的方式很像，有时候他发生的方式不太像。不论是像与不像，我们的上帝他还是那一位天上的神，他还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他还是那一位让那个像人子的到他面前来，把一切的掌权权柄都赐给他，并且让这位被杀的羔羊，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的这位被杀的羔羊，他至终是我们称颂的那一位。更多的赞美神，更多的称颂神，是我们可以更好的看见这位亘古常在者的其中一个方法。反之，我们今天如果只学来学去，学会埋怨，我们从埋怨的第一班学到第七班，我们在苦读的中间不断的让自己短视，我们发出的声音不是赞美的声音，我们发出的声音是许许多多的怨声载道，我们恐怕体会不到，也感受不到，跟也领受不到这么可贵的信仰，我们损失好大。最近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你要用这四个兽来表达我们周遭巨恶有多猛烈吗？我想都可以，非常的多，不见得要去用这四个国家，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去表达这些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周遭也活在许多的险恶当中。美国的种族主义是他们这些年来一个非常非常令他们吃惊的一个反应。我们这次的疫情带给我们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体会，这都是大镜头，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媒体上面看得出来的。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不太对这种头条新闻有感觉的人，也许你静下来想一想，在你生活的周遭里面，今天我们也一样面对很多很多的恶，很多很多的不公不义，有时候让你每次早上起来睁开眼睛你就不舒服，很有可能，对不起弟兄姊妹，说不定现在此时当下的你就在很深的痛苦里面，因为你可能遇到什么很冤枉的事情，又或许可能你遇到一些非常心灰意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诸多的原因，很可能是你自己的疏忽，也很可能是别人的疏忽，很可能是你自己的有意的过失，也很可能是别人刻意的对付。不管怎么样，你就发现在人世间确实如这里所描写的海一般，我们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不公不义，许多的罪恶，这些罪恶可以是个别性的，也可以是结构性的，非常强势的，恐怕不是你一句话，你一个动作，你一件事可以解决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寻求信仰的力量呢？前一阵子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其实疫情关系并没有让传道人更闲哈。当时我反而发现，我这段时间在教会的服事，过去这两个多月真是非常深的经历啊，因为太多东西不熟悉。我过去两个月的开会的那个时间，搞不好是比去年整半年以上，甚至近一年以上的时间还多。累计我们有时候开个会可以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即使是这样，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让自己要缓过来的时间，我就有机会跟师母，他就说想要看一下看电影，我说好啊，可以陪你看电影。基本上也没有长太奢侈的时间可以看电影，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看了不到五部吧，但是几乎我感觉那里面的主题呢，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有点关系，只是形式不太一样。要不是冤枉啊，要不是不公不义呢，要不就是那个人心的险恶啊。 当然在这些的不公不义啊邪恶当中呢，你还可以看到人间有亲情啊，看到人间有爱情啊，看到人间有希望啊等等，总是这两个在角力。其实各位你会发现这两个好像都是我们今天所有故事的永恒主题，好像正邪邪正这个永恒主题一直在发生。我不能说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必须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难道能够幸免于这一切可能的苦难，这些可能不公不义直接间接的波及吗？不可能。但是重点我还是要说，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真正的主角以及他要我们关注的是这位亘古常在者。什么时候我们一下忽略了他，就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时候记得抬头仰望他。但他不见得与我们很远的。什么时候当你发现你只一直在意你自己的时候，说不定你低下头来安静地摸摸你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发现神就在你身边，他与你同在，他内住在你心里边。这位上帝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讨价还价的去赞美他的神。这位上帝是不管你喜欢你觉得是时候还是不是时候都可以赞美的上帝。也因此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赞美的口一张开，光就进来了。当我们向他仰脸的时候，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黑暗？什么时候可以胜过黑暗？就是当你转身去看那个光的时候。离开黑暗最好的方法，不是在黑暗里面拼命的打转，制造光，你跟我没有光。离开黑暗最好的方法，转一个身看那个光，向他敞开自己。亘古常在者永远在等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仰望。是的主，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我们自身的环境感受经验来去诠释我们自己，体会我们的人生。但是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这超越的话，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的话，这圣灵可以在其中使我们重生更新成圣的话，激励我们。当我们有所不能，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想起你的话，领受你的话，叫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你，知道主你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不单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主你是历史的主，你是宇宙的王，你从来不误事。谢谢主，谢谢主不单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认识你的话，你也把我们放在圣徒相通彼此为怀的团契里面，教会里头，求你也一样的建造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常常彼此为伴，一同在奔天路的路上，就正如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一样，我们灵性上彼此鼓励。当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弟兄口中所说出的基督的话比我们心中所想的基督还要大，因此就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继续往前行。愿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掌权，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